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4月20号，公元2011年6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甘孜县今日又发生藏人和平示威活动，达赖喇嘛呼吁援藏组织代表赴西藏了解真相。藏人代表参加班加罗尔全球音乐节，一本境内西藏著作在达兰斯拉揭幕，流亡藏人纷纷参与两名卫藏议员补选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不顾中共军警的严厉管控和打压，西藏抗区甘孜县藏人从本月6号开始几乎每天都举行和平示威活动，今天又有一名藏人因为和平示威而遭到拘捕。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甘孜僧人洛萨查巴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今天20号西藏时间早上8点钟左右，甘孜县甘丹区林斯尼姑居尼拉姆在甘孜县城高呼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西藏没有人权等口号，开展了和平示威活动，但随即遭到中共军警的毒打和拘捕。被捕的西藏尼姑居尼拉姆现年29岁，是西藏甘孜县扎克乡人，其父亲叫苏纳加措，母亲叫伊西拉姆。
昨天19号上午，有两名西藏尼姑和一名年迈的妇女在甘孜县城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而遭到中共军警的拘捕。由于整个县城被中共军警严密管控以及封锁消息渠道等，截至目前还无法了解上述三名藏人的具体情况。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僧人白马向本台表示，从本月6号开始，在西藏抗区甘孜县境内陆续发生藏人和平示威活动，昨天也不例外，有三名藏人在县城中心街道高呼口号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而被捕，目前还无法核实他们的具体身份等情况。白马说，比以往不同的是，甘孜县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当局全面封锁消息渠道，很难与当地藏人取得联系，同时中国当局向各寺院派遣所谓的工作小组，正展开着各种法制教育活动，目前当地藏人生活在极度恐惧中。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9号在澳洲最后一天的访问中，向聚集在博斯的贝斯虎德大厅的14500名民众以新时代的灵性生活开始演说时，强调慈悲心是现代伦理的基础，并呼吁声援西藏组织应该派遣代表到西藏了解当地真实状况。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说前，原住民代表博拉德为尊者演唱了欢迎之歌。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秘书长欧柱坚赞向本台表示，尊者向民众发表演说时说，20世纪末到21世纪，世界物质得到迅速发达，但是人类道德却出现落后，因此现在我们需要共同致力于提高先进的精神价值，而这必须要从幼稚园到大学进行教育。尊者说，慈悲心不一定是只有宗教信仰者具备，不管是对信教者或者不信教者而言，内在价值如慈悲心是现代伦理必不可少的基础。尊者补充说，每个人有能力将从母爱中得到的慈悲心传递给他人，利用人类的智慧，我们应该领悟到这就是内在价值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尊者还鼓励澳洲原住民在保护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学习现代教育。尊者说，
But then some, unfortunately,
不幸的是，有些原住民为保留自己的传统，喜欢孤立和独处，不融于现代社会。我认为这几乎等于是自杀，因此要学习现代教育，与其他族群进行接触，宣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继续保留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保护特性和文化遗产的另一种方式。演讲结束后，主办单位汇报说，在尊者11天的访问澳洲期间，来自4座城市共有65000人参加了尊者的各项议程活动，另有10万人在网上观看了尊者的现场访问。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之行的图片展从尊者到访日开始就已经展开，该展览将在未来几周继续展示给民众。昨天午餐后，达赖喇嘛尊者会晤了与中国有着很强经贸关系的一批西澳商业界领导人，并接见了地方藏人、蒙古人和不丹人，以及声援西藏组织代表等数百人。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秘书长欧柱坚赞向本台说，尊者向聚集的佛教徒表示，21世纪的佛教徒应该了解一切佛法教义，同时要发扬和重视佛教文化。尊者也感谢声援西藏团体长期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支持，并呼吁继续关注西藏问题。尊者说，如果条件成熟，应该到西藏亲自调查当地的真实状况，并无偏见地介绍给世人。尊者呼吁大家为解决西藏问题继续付出努力。达赖喇嘛尊者昨天在活动最后还应邀出席了献给达赖喇嘛之歌音乐会，部分著名音乐制作公司共同庆祝了尊者的澳洲之行，并对西藏的慈善事业给予了帮助。尊者称赞他们的艺术工作，并鼓励他们通过音乐传递和平与慈悲信息。结束在新西兰和澳洲为期2周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20号早上当地时间6点离开澳洲返回印度。藏人代表参加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全球音乐节，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城市的法语培训中心和一家电台的联合主办下，为期5天的全球音乐节活动正在班加罗尔举行。西藏代表于本月18号和19号参与音乐节，向参观者奉献西藏精彩的歌舞节目，备受各界关注与支持。设在印度南部白拉古别西藏难民社区的学语自由正义斗争协会理事会成员策王向本台介绍说，
班加罗尔咱们洛阳民族学的
该协会和班加罗尔地方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邀请唐东西藏歌剧院表演队部分成员参加了本月17号到21号间在印度班加罗尔法语培训中心举办的全球音乐节活动，表演西藏传统的歌舞节目，展示山区藏人不同风格的服饰，备受该校学生和当地参观人士的喜爱和关注。策王还表示，当西藏代表表演西藏歌舞节目时，很多年轻大学生和参观民众蜂拥赶到现场，以热烈掌声表达支持。当时一名印度老人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对周围参观者详细介绍了西藏问题。流亡藏人在过去50多年里克服种种困难，为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境内藏人正遭受中共政府的政治迫害等真实情况。
请继续收听新闻。一本境内西藏著作在达兰斯拉揭幕，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一位西藏境内作家撰写的反映2008年西藏抗议事件起因和影响的书本，于今天星期一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斯拉进行了揭幕。作者迪拉丹撰写的这本名为《用生命铸成的言语》中，除了讲述西藏抗议事件的起因、过程及其影响之外，还对一些中共藏人官员提出抨击，说阿佩安瓦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和热蒂等人是中共的走狗、傀儡。 傀儡，在祸害西藏人民，要彻底揭露这些人的丑恶嘴脸，应邀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部长任兴堪卓在今天的仪式上表示。作者的精神伟大，令人鼓舞。每个人，尤其是境外藏人，要把作者的精神作为动力，要为600万藏人的事业和福祉做出更大的努力。与作者具有密切联系的丹巴塔杰在仪式上发言时说：“作者迪拉丹表示，因出版这一书本，即便中共找他的麻烦，也是无缘的无悔，并希望这本书翻译成其他语种。”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珠拉达表示，仅仅读上一章涉及历史和自由斗争方面的内容，都面临付出生命代价的环境下，作者具有如此精神，是令人惊叹和佩服。今天的新书揭幕活动是由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筹办，这本书也是由该组织负责出版。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昨天19号，居住在印度各地的西藏卫藏地区藏人纷纷参与2名卫藏缺席议员的补选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江白雀桑向本台介绍说：“
两个朋友住的爹爹南路了。”
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卫藏地区2名议员的补选活动于昨天19号统一进行。居住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卫藏地区藏人参与选举活动，其中在印度就有56个地方选举事务署统一进行补选活动，仅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就设有10个选举站，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江白雀桑说。
他朋友里呀，开始俺就把卡瓦当的这里呀，就给这的现象。
虽然在尼泊尔境内可以设立6个选举站，但是流亡藏人的选举活动一直受到尼泊尔当局的阻止。因此，昨天选举事务署通过电话了解到，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流亡藏人未能举行补选活动，暂时还没有收到尼泊尔其他地区的选举情况。江白雀桑还表示，截至目前，2名卫藏地区缺席议员的正选活动定于今年9月11号进行。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行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
1949年11月2号，西藏外交部给中共主席毛泽东的电函中，西藏政府还表示，愿在俄罗斯、新加坡或香港等任何第三国举行双边谈判，结果中共方面选择香港作为谈判地点，西藏政府对此予以承认，并选任接下堪夏托丹、加乌和基本夏格巴汪秀德丹二人为西藏代表。1949年藏历12月26号，西藏代表从拉萨启程，于3月7号抵达印度甘伦堡。代表们从西藏政府那里接受的使命是有关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的致函，以及争取得到中国对整个西藏的完整与统一、不予破坏的保证，并向中国政府表明，如果中国干涉西藏事务，则西藏在任何时候都绝对无法接受等。两位代表在新德里向英国使馆申请前往香港的签证，结果遭到英国使馆的拒绝，这显然是因为英国政府怕在西藏政府颁发的护照上给予签证将会激怒中国政府，从而采取的一种逃避手段。这时中国方面又通知说，中国驻印度新德里使馆的大使即将到任，确实可以和他进行谈判。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欢迎您在下周一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